弟兄姐妹平安啊！很快农历新年又来了啊！每年到这一段的时间，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有一种的习惯呢，就是一年的回顾把它写下来。有多少人有这个习惯呢？好不好举手把一年的回顾写下来？感谢主。要是你是个新闻的记者的时候，我相信这个差不多是每年的指定的动作，是不是每年都会有的？我有些的朋友在欧洲，他们在欧洲的时间，他们经历到在过去18年有一个已经20年在欧洲的生活从来没有试过的一种的萧条，也从来没有试过在欧洲有那么多的人有怨气。今年是个非常特别的日子，有个意大利的这位的朋友在罗马对我们说，罗马的治安比起过去10年都要差，原因在哪里呢？就因为经济越来越差，所以打劫的人非常多，小偷非常多。另外方面，有不少欧洲的地方都出现一些叫放弃或者是把他们的小孩来的去放弃不要，他们申请就是社会福利处在他们的国家那个地方来的收养他们的孩子们。我不知道各位有多少人看过这些的新闻，甚至有些生了下来的都不要了，因为他们说养不起，他没办法再供养他们的孩子。另外有5-6个国家因为那个评级越来越差的缘故，他们发现现在有 cash 有现金就是等于皇帝一样。因为整个的欧洲啊，最缺乏的是什么呢？就是现金。要是你没有现金，你要跟那个银行来借贷的时候，现在的银行好像高利贷一样，利息要付出非常的高。另外上个礼拜才看到有2个朋友来的一些电邮，说在那边几个的华人他们的兄弟姐妹啊被打劫了，有一个受了伤到现在还在医院。因为这个缘故，要是你是华人，要是你有朋友要到欧洲那个地方做生意，他提醒千万不要带太多现金，因为在那边看到现金的时间很容易成为一个打劫的对象。我不知道各位同不同意，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绝对的公平的，同不同意？多少人同意的举手好吗？我们首先来看看国际的方面，国际上一些比较军力强大的国家，他们要制裁某一个国家的时间，无论你的联合国通过也好不通过也好，他还是要制裁的。而在他要制裁的时间，你是完全没有声音可出的，所以你中国说反对没有用的，他要制裁就是要制裁。所以最近一些中国跟那个伊朗做生意的那个公司，他要禁止你就是要禁止你，他要拦住你就是拦住你，他要制裁你就是要制裁你。新加坡的公司是个如此，中国的公司也是如此。所以在国际的社会的当中，有没有这个绝对的公平呢？没有的，大国说什么就是什么，无论你这个国际的压力怎么样大，但是他还是一意孤行。第二个方面来讲，民主是不是一个叫公平公正公义的一个保障呢？也并不见得。连这个世界上公认呢是个最民主的一个国家， 美国，怨气的人越来越多。刚刚看到一套那个电影，就是讲到有关美国农业发展的一个大的转变。以前宰牛啊，有1000多家的人是私人的，不是很大，但他们有一个自由，就是要是他养了这个牛要出要售卖的时间，他们自己本身可以开这个宰牛的那个农场，宰牛的这个屠房。但是自从大概6-7年前开始，他们要集中来的屠宰，各方面的东西越来越严格以后，整个的美国一共加起来可以宰牛的屠场只有13家，整个国家只有13家。因为这个缘故，那些 hamburger 快餐店供应牛肉给他们呢，就由这13家的这些屠宰牛的这些的屠房控制了。因为控制的缘故，所以万一当中出现有一些特别的问题，好像大肠的杆菌，最近有好几个不同的家长，就因为他们的孩子吃了这个有问题的那些的牛肉，也知道患上了那个大肠杆菌，受了感染，很短的时间，1个礼拜内死掉了，不是一个，乃是好几个，都是同样的情形，而且是同一间的公司出产的那个牛肉。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想要告这个的企业，但这个企业经济实力非常宏大，因为这个缘故，他们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把所有的他们的钱财都已经花掉了，但是没有办法能够告进去。到现在为止，这个官司还是悬在空中，也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他们来的出声。他们曾经接受这个报章这个访问，又把这些不公平的事情、黑暗的事情、各方面的东西来把它扬出来。很可惜，在他们第一次把这个事情扬了出来了以后，就收到个律师的警告，随时他们可能会被这个控告毁谤。那另外方面呢，在他想要去到另外一家的一些的报章要把这个事情扬出来的时间，那是报馆的老板告诉他们说，千万不要再做了，要是我帮你做这个访问的时候，恐怕我也有问题，所以请你们不要再做了。因为这个缘故，这些的家长啊，这些孩子们死掉的这些的家长们，很多怨气塞在他们的心里面，到现在他们继续不断还是找一些众议员参议员，希望他们能够帮忙。但他们想到的一个问题是以前没有很认真想过的，原来所有这些都是有些叫利益冲突啊，所以很多人都不敢出声了，不需要出声，因为这些始终对他们的选票没有太大影响，所以他们就宁愿不出声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留意来了看这个世界，原来一个不民主的国家有不民主国家的那些的不公义、不公正、不公平，在民主的国家的当中，却是钱就是他们的王帝，有钱的人也很容易在这个民主的国家的当中善用他们已经有的特权，来把这个公平公正压下去。因为这个缘故，很多人就问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时间我们才能够看见这个世界上出现绝对的公平与公正呢？感谢主，圣经就是告诉我们，无论我们过去是受了那么多有多少的冤屈，但在主的里面，神告诉我们说，他一定要平反。今天我不就要跟各位来的分享一个大结局，有人快乐有人愁的一个大结局，就是神告诉我们，当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多天灾人祸，越来越多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留意终审的时间快到了， 那这个终审的时间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就来看看，在这个大结局终审庭审讯的期间，有三种不同的人会接受这个审讯。首先，我们来看看撒旦的结局。撒旦将来接受这个审讯的时间肯定是忧愁的。我们首先来看看暂时的结局。启示录二十章一到三节，启示录二十章一到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抓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再得迷惑列国。等到那1000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出来。那整段的圣经的当中，我们看见主要集中是讲到撒旦他的结局。到底撒旦是谁呢？在这个圣经的当中，他就非常清楚地把这个撒旦这个名字讲了出来。第一是那龙，在启示录凡是记载到龙的，你就知道这个龙是针对撒旦来的讲的。第二方面呢，也是古蛇，古蛇当时就是来的代表着这个撒旦魔鬼的一个权势。第三又叫魔鬼，第四他的名字也叫撒旦。撒旦这个字原文就是抵挡者的意思，就是抵挡，抵挡神，也是控诉者。我们来到看着这个地方的时间，撒旦原来从圣经当中启示录一直到现在，我们都看得见圣经有记载到这一个一切反对神对抗神背后这种黑手啊，到底是谁呢？圣经说就是这个撒旦。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很小心，任何在我们的心中引诱我们要抵挡神的，都是从魔鬼来的，违抗神的都是从这个撒旦来的。第二个方面，是谁把这个撒旦捆绑呢？按照第一节告诉我们的，是一位的天使从天降下，然后跟着下来把他来了捆绑。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灵界的东西不可能用大链子或是钥匙可以把它捆绑，所以很明显这个地方是用到一个象征来告诉我们说，撒旦实实在在在神的面前已经废了他的武功，神要把他的武功废掉。第三个方面，他要把他捆绑，捆绑多久呢？他是被捆绑到这个无底坑那个地方去对不起，捆绑扔到这个无底坑多久呢？1000年的时间。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看见撒旦被捆绑在这个无底坑只是一个短暂暂时性，还不算是一个最后的结局，但最少就让神在这1000年的当中完成他在旧约创世纪开始一直下来对他的列祖对以色列人所许下各方面的应许，完全就在这段的时间来的应验出来。这段的圣经先后出现6次1000年1000年1000年，在哪里出现呢？第二节把他捆绑1000年，第三节等到那1000年完了，跟着下来第四节那些复活的人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第五节只等到那1000年完了，然后跟着下来第六节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到第七节那1000年完了，1000年1000年1000年1000年。很多人说1000只是一个象征的意思，但是每逢 一天是用作象征的意义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圣经都是用了一个好像、如同、如神看千年如已过的昨日。要是圣经没有把这个如、好像、如同放进去的时间，我们要非常小心，这个一千就是一千，无需要来的把它灵异化、象征化、比喻化，它就是一千。很多人对这个一千感觉到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要是你留意来的看到圣经，所有神对亚伯拉罕、对雅各、以撒等等他的预言的时间，我们就明白为什么神要特别有这个一千出现。跟着下来，我们来看了问一个问题。有人问了，那为什么撒旦只是被捆绑在无底坑一千年？为什么神不永远就把他捆绑，永远把他消灭？为什么现在又不把他消灭呢？有多少人问过这个问题的？为什么容许撒旦现在还是横行无忌的在引诱我们？为什么不早一点把它完全消灭掉，也知道我们今天就好，有好日子过了吧，是不是？有多少人也问过这个问题的？好不好举手啊？很多人都问过的。圣经回应是怎么样呢？圣经的回应非常简单，原来撒旦跟人的关系就好像什么的关系呢？就好像人身上的癌细胞一样。我想问弟兄姐妹们，有多少人觉得要是你患了癌细胞的时候，你都希望那些的癌细胞尽快完全一粒 也被消灭掉了？好不好举手？有多少人希望要是你患癌症的话呢，希望那癌细胞全部死掉的？好不好举手？第二，我想问有多少人相信现在的医药已经有足够的、已经有合适的那些的药物把那个癌细胞完全消灭掉了？有多少人相信现在的医药有足够能量，这些的医药把这个癌细胞消灭掉了？好不好举手？多少人相信？那么少人，你们不相信吗？其实有的，要是电疗的话，癌细胞医生说绝对保证可以把你身上的癌细胞完全消灭掉，不过他不保证你好的细胞也会死掉，他不保证你的好的细胞会不会死掉。换句话说，今天这个药、今天这个医治的方法是有足够的实力可以把癌细胞处理掉，但唯一最头痛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他要把这个癌细胞把它消灭，但另外一方面呢，却是要保存你的好的细胞不要死。要是好的细胞都死掉的时候，那个人都死掉了，是不是？所以一个最简单的方法，你怎么样把这个身上的癌细胞全部消灭掉呢？你把它整个的人放在这个好像焚化炉，在那个地方一烧啊，什么东西都烧掉了，不会存在的。但是问题，这个人也不存在了，就是那么简单。那为什么今天那个医药医生那么头痛？就是因为他们在这个调教这个分量的时间，他们要小心，不能够太过重，也不能够过分的强大，那种的药力太大，免得这个人呢受不了，也会死掉。今天撒旦在一个人的身上也是一样，因为这个缘故，神在处理的过程的当中，他希望能把这个撒旦把它 localize 啊，集中起来。当人接受耶稣基督了，那接受了耶稣基督在圣灵在他的里面的时候，神就有把这个方法，把这个方法怎么样呢？把撒旦从你的心中赶出去，就差不多把这个癌细胞除掉一样。但一天一个人没有圣灵进到他的心里的时候，撒旦是没有办法能够被 localized 被独立来的处理掉了。人跟撒旦混在一起， 完完全全连在一起，这个是个最头痛的问题。因为这个缘故，耶稣基督来跟神在那么多的时间，给我们那么多的机会，就是为了这个缘故，让人借着信也知道圣灵进了他在里面，他就把这个啊撒旦的权势，把这个撒旦把他完全从人的心中拿走，拿走了以后令到这个人不能够再奴化控制这个人，这个是神的方法。然后到这个天使到这个耶稣再来的时间，他就把这个撒旦完完全全来的处理掉。弟兄姐妹们，当撒旦被扔在这个无底坑1000年了以后，神完成他一切的应许了，跟着下来一个比较永恒的结局就开始了。永恒的结局是什么呢？就是第7到第10节那个地方所讲。我们一起来到去读这段的圣经，看看撒旦最终最终的结局。一起来。那1000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列国，就是哥贾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也有火从天降下消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圣经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无底坑那1000年过了以后，撒旦必须暂时被释放，跟着下来呢，神那个完完全全最终的这个审判就会来到，然后把他扔在这个烧着的硫磺火湖里面，然后跟着下来他就永永远远的来的被消灭掉了。那这个地方也是一样，为什么要等1000年呢？为什么不一下子就把它放在这个火湖或是地狱那个地方永恒的把它消灭掉呢？原来除了信徒以外，在千禧年其中也有一些的人出生的，那这些人没有经历过第一次的死，第二个方面呢，他们也没有经历过一个完完全全跟神之间建立那种的关系，没有经历过身体的复活。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在这段的时间的当中，凡是在千禧年前没有经历过死亡和复活，没有经历过身体的改变被提那种的经历，在千禧年才出生的这些的人，他们也同样又经历一次这样的试炼。这个试炼的本身是要叫他们实实在在经历过这个试炼了以后，与我们一样都通过了神这一关。所以经过1000年了以后，再来一次这个审讯，按照彼得后书那个地方讲的，这个地球到那个时间就是整个地球就被火来的焚化了以后，整个的地球就不再出现了，然后新天与新地就在那个时间来的预备给我们。我们来看看在这个地方出现了哥贾与马革，马革跟这个哥贾在以西结书的38章跟39章也同样出现，但请各位不要把两个混为一谈。原因在哪里呢？从圣经的记载，两者有很大的不一样。以西结书38章39章很清楚地讲到，这个哥贾与马各是从北方来的，但是启示录这个地方是从地下上来的。第二个不同，哥贾马各是以哥贾为首领的，但是启示录20章是以撒旦为首领的。第三，哥贾与马各在以西结书那地方的记载是攻击以色列的，但是启示录20章哥贾马各是攻击信徒的。第四个方面的不同，哥贾马各在7年大灾难时发生的，但是 这个启示录二十章记载这个哥加与马各是在千禧年末后，千禧年过去了以后才发生的，所以那个是有些的不一样。第五个不同，主再来千禧年是紧紧的接着这个以西结书三十八章那个预言而来，换句话说，哥加马各也就是列强争霸战，五强的争霸战一完了以后，主就要再来，千禧年就要出现。但是按照启示录二十章所记载的，当这个哥加马各出现他们的叛乱的时间，立刻这个世界就会带来一种结束跟这个新天新地，所以两者有一些的不一样。但为什么他们要用同样的名字呢？有可能都是因为这些都是与神敌对的这个势力，所以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能够更加清楚与神敌对的势力的本身最终都是要被消灭掉的。跟着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二种人的结局，是肯定快乐的结局，就是信徒的结局。我们来看看启示录二十章第四到第六节，第四到第六节，找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圣经。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给耶稣做见证，戴过兽和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段的圣经记载到有很清楚的一类的信徒，有些人就以为啊，这个圣经的记载是跟我们有关的。那我想问你们，有多少人你觉得这段圣经是讲你的？好不好举手？启示录二十章第四到第六节，多少人相信与你有关的？好不好举手？有没有？很少。有多少人觉得不是你的，你没有份在其中的？举高一点好吧，你认为没有份在其中的请举高一点。哇，为什么一个都没有？哈哈哈，糟糕啊。那到底你们都有份还是没有份呢？这段经文在解经的上面呢，有一些令到一些人难以解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讲到第五节，他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要是这个是头一次的复活的时候，那么岂不是信徒应该有份？是不是啊？因为我们都是信徒嘛。要是这次都没有份的话呢，我们就糟糕了。所以很多人以为他们有份，但其实真正来讲，你要留意来的看这些人。第一，这些的人是曾经为神之道被斩的，换句话说，他们是被杀掉了，为神的道被杀的。有多少人曾经被杀过？要是被杀的不在这里，有多少人相信你们认识的亲戚朋友信了主的人，过去你参加过的丧礼安息礼大部分都不是被杀的？好不好举手？有参加过这个安息礼的，你参加过那些安息礼的那些弟兄姐妹都不是被杀的，好不好举手？被杀的是谁呢？除非你真的会去到这个回教的国家或是集权的国家，非常少，是不是？但这些的人是被杀的。第二方面呢，他们是没有拜过兽和兽像，那我们也没有拜过，不过那个是针对七年大灾难的当中拜，所以你跟我都不是在七年大灾难当中。第三的方面，也没有在恶伤和手上受过他印记的这些的灵魂。要是这样子的时间，我们根本的不是其中一个。那为什么圣经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呢？原来头一次这个次这个字， 在希腊文的原文是没有存在的，不出现的。希腊文这个字本身叫做 prote， P-R-O-T-E， 那这个字的本身 the first， 你可以把它翻译成为头一类，也可以把它翻译成为头一时间，第一个时间，第一次。那到底这个应该把它翻译成为头一类呢，还是头一次呢？按照圣经所记载的，它应该是头一类。为什么呢？因为在圣经的当中最少已经记载了三次的复活，都是跟这一个无关的。第一次的复活，马太福音27章52节，有吧？我们一起来到去啊，你们读读这段的圣经，你就知道这段的圣经跟这个头一次无关。我们一起来的看，一起读。坟墓也开了，以碎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啊。这段的圣经，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这个会幕从上到下列为两半，而跟着下来有这个现象产生。解经上虽然有些的不一样，但是最少都有一个叫可能性。第二个可能性我们也看得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的4章16节，第二段的经文也是跟这个无关的，我们一起来的读。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这一次的复活也肯定跟启示录20章4到6节的复活不一样，因为发生的时间相差最少2000年。因为这个缘故，要是你说启示录二十章那个是第一次的话呢，那这个是第几次呢？是不可能的，因为之前已经发生过了，2000年的差距啊。第三段的经文记载，启示录11章11节，我们一起来的读。过了这3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就甚害怕。这讲到两个穿白衣的见证人，做为神做见证的时间被杀，杀了以后把他们的尸体来得去放在这个街道上，但是3天半了以后他们就起来复活了。因为这个缘故，这两个先知穿白衣的见证人也曾经复活过的，但是他们都是跟这个20章4到6节不一样的。要是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解释为什么启示录20章4到6节说这是头一次呢？原因只是因为那个希腊文这个 prote 这个字，你可以把它翻译成为头一类，也同样可以把它翻译成为头一次。其实按照已经解经的方面而言，它应该把它翻译成为头一类。头一类的复活是什么的复活呢？是在主里面的人死了他们复活，都是同类的复活。哥林多前书15章讲到出熟的果子是基督，论到复活的事情，出熟的是基督，跟着下来就是在基督里的人，所以基督里的人是同一类的复活。15章23、24节都是非常清楚。那跟着下来才是其余的人，所以在复活的方面有三类，一个是耶稣基督他是出熟的果子，第二类就是主里面的人的复活，第三类就是不属于主的人，他们将来都要复活受审。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留意来的看到这段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信徒的结局肯定快乐的，纵使有一些是在大灾难其中才信主的人，但是他们都要复活，复活了以后就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那我们又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更加好。那为什么更加好呢？因为我们不需要被斩，第二我们不需要受难， 在七年大灾难呢，我们都没有那么糟糕的，我们不需要经过。第三个方面，七年大灾难之前，我们已经被提，而且与基督在天上举行了天上的婚宴。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是比他们更加的有保障，更加的快乐。我们一起来的读读曾经讲过的启示录第七章第九到十四节，九到十四节啊，各位找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的读九到十四，一起来，请。那这一段的圣经我们来看看，第七节开始讲到这些的人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第二个方面呢，他们是身穿白衣的。第三个方面，他们在哪里啊？他们在哪里？第九节是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我想问各位，要是我们已经是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我们应该在哪里？是天上。好了，这些人是谁呢？十三节到十四节，十三到十四节，长老中有一位就问我，这些身穿白衣的是谁呀？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一起读十四节。我对他说，我主这段圣经非常清楚，这个是这些身穿白衣的是谁，从哪里来？他非常清楚的回答，我主你知道，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那这个大患难中出来可以有两个可能，一，他没有经历过出来了已经，第二个呢，经历过没有死掉啊，安全的。但是他们有同样的一样的事情是什么呢？经历过的，是用羔羊的血把衣裳已经洗白净了。我想问你们，有多少人有把握？有把握你们已经被羔羊的血洗干净抵罪的，好不好举手？那要是这样子的时候呢，你们都有份在这一个的审讯的当中，终审庭第二类的人都是主里面的人。第一类的人呢，就是在七年大灾难之前已经被提的，那他们要与基督一起来的做王，他们已经洗干净了。第二类的人呢，是大灾难过了以后他们被审，然后跟着下来呢，也要与基督一同做王一千年。两种的人都是复活，复活了以后都是被耶稣基督肯定得救的人。但是千禧年虽然好，但是这个并不是永远的一个添加，不是永恒的我们的结局。我们来看看以赛亚书的六十五章十七到二十五节，你看到这段圣经记载这个千禧年的时间，你就明白到，原来千禧年虽然好，犹太人朝思梦想都是想到这个弥赛亚的国度，但是我告诉你，我们有一个去处比这个弥赛亚的国度更加胜一筹，更好。原来这个只是个过渡的时期而已啊！耶稣要再来做王，但是一千年的以后只是预备我们进入到新天新地这个时间而已。二十节他说，在这个国度的当中，其中必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人算孩童， 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有多少人有一百岁的？没有啊。所以在这段圣经，我跟你讲，到千禧年的时间，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孩童，甚至是婴孩。哇，岂不是很老很老？是，但将来绝对不会老到一个地步要坐下来讲道的，也绝对不会有些人看不见听不见，什么都没有的。因为将来一般人的寿命都是非常长，但是人虽然长寿，但是还是有死亡，这个是千禧年。第二个方面呢，二十一节，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因为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他们必不突然劳碌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害，因为这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所以在千禧年的当中，人还是要吃劳碌得来的，要劳要碌。那第三个方面呢，人还是有罪。在哪里看得到呢？因为那个地方非常清楚，二十节，有百岁死的罪人还算是咒诅。所以千禧年虽好，还不是完美的。但是我们可以说，在千禧年已经比现在这个世界好多了。但是感谢主，虽然好多，我们最终最终的盼望，最终最终的终战，不是千禧年。那我们的终战在哪里呢？当然是新天新地。我们跟着下来来看看第三类终审庭被审的人，这是非信徒的结局。十一节到十五节，这一类的人有人快乐有人愁。所以三类的人，一个是肯定愁的，一个是肯定乐的，还有一类是有人快乐有人愁的。我们来看看十一节到十五节，启示录二十章，一起来。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在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没有可见之处。我又看见已死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有另外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个案件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要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在这段的圣经当中，你可以说是针对那些从来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这些的人来的讲。那这一类的人包括什么人呢？第一，包括以色列的人；第二个方面，也包括其他的非信徒；第三个方面呢，也包括千禧年才出生的那些的人。这些的人，圣经的讲得很清楚，凡是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必在扔在火湖里。火湖是一个永恒的境界，应该与地狱相提并论的。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一个从来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福音的人，是不是应该全部哼不浪都在火湖呢？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小心啊，不一定的。原因在哪里啊？首先第一类，以色列有些的人是应该得救的，同不同意啊？有多少人相信以色列有人得救的？好不好举手？哪些的人？最少希伯来书十一章，那些信心的伟人一定得救。 那这些的人有一个特色，这个特色是什么呢？虽然他们从来没有听过耶稣基督，但是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人非有信就不得神的喜悦，因为凡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什么？啊，有神这两个字在希腊文的原文应该是必须信他是。这个他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耶和华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他的名字来的。耶和华说，我就是我是， I am who I am。 原来耶和华这个名字就是他是的意思。他是谁呢？他是永恒不变的，他是独一的，是唯一的，他是创造主，他是守约，是信实的，是永不改变的，也是可以与人建立面对面的关系的。这是我们的神。任何一个在旧约的时代相信这一位他是的神的这些的人，圣经说他们都是信心里面有份的人来的。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相信这些的人在生命册上是有份的。但另外一类的人呢，就是一些近前人，好像哥利流一样，虽然他们从来没有听过耶稣基督，一直到彼得去向他传福音他才听见，但圣经说这个人是个义人，在还没有讲以先，圣经已经称他是义人。也其实也是因为他从心里来的相信这个他是，也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因为这个缘故，圣经就讲到这些的人在生命册上有份。那至于所有其他的，我自己本身我都相信他们应该这个生命册的上是没有份的。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姐妹们，一年过去了，你希不希望你家里的人、你的亲友、你的同事、你的同学们都成为肯定快乐的人，一定会复活，然后与耶稣基督一起的作王，不光是作王一千年，而且是作王直到永永远远的，有多少人愿意的？好不举手。那要是我们愿意的时候，从这段的圣经的当中只有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认定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主，相信他。要是我们有这种的信心，你的信靠他的时候，将来在终审庭那个地方肯定快乐的是我们与他们。跟着下来，将来我们都会讲讲到底这个新天新地有什么的特色呢。我希望在三月份有个布道会，专门就是讲这个题目，就是最后新天新地这个新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与我们现今的人有何关系，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我们到时候我们就会讲到这个新，还有两堂的聚会，我们就把这个启示录可以讲完了。我也感谢主，22章的圣经我们有机会从头到尾来的把它来的讲完，这个是一个喜讯。我也希望启示录的信息对我们每一个的人都有帮助。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你留下你的话给我们，叫我们能够知道，在世上虽然有些不公平、不公正、不公义的事发生，但我们却深信你一定平反，我们无需要为自己来的伸冤，因为伸冤在你，你必报应。另外方面也不必要为到这个世上一些作恶的人来到去数不平，因为总有一天你会审判他们。主耶稣啊，你帮助我们常常有警醒的心， 更加冤枉，趁着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把这个福音尽快传给我们周围的人，叫他们能够早一点听到这个福音，有这个把握进到你新天新地的里面。我们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